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7月2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三次会谈，这一次为时40分钟的会晤创下继5月16号和6月2号以来最短会谈的纪录。率领乌克兰代表团的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乌梅罗夫会后表示，在人道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在停火方面毫无进展。乌方建议在8月底前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和土耳其四个元首会谈，如果俄方接受，将明确展现其建设性态度。不过俄方代表乌金斯基回应，领导人会晤的目标应该是签署协议，而不是从头讨论一切。双方在停火方式上亦出现分歧，俄方主张进行24到48小时的一系列短暂停火，以便回收遗体，乌方则坚持要求立即而且更长时间的停火。尽管在停火议题上僵持不下，双方仍就进一步战俘交换达成共识。梅金斯基表示，谈判代表已经同意双方各释放至少1200名战俘，俄方亦提议交还另外3000具乌克兰士兵遗体。梅金斯基还说，莫斯科正是处理一份列有339名乌克兰儿童的名单，乌方指控莫斯科绑架了这一些儿童，俄方否认指控。乌梅罗夫表示，几乎期望在战俘问题上取得更多进展。今个月较早前，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发出警告，表示如果50日内未能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和购买其出口产品的国家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然而，俄方的态度似乎尚未展现出软化的迹象。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已经批准总额3.22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案，来到强化其防空能力并提供装甲战斗车辆。根据声明，这项军售已经通知国会，其中包括1.5亿美元用在美制装甲车的供应和维修，另有1.72亿美元用在地对空导弹系统。川普近期亦支持一项安排，即由欧洲盟国购买美国军备，然后转交乌克兰。白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超过670亿美元的武器和安全援助。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将在7月28号到29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中共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27号到30号前往瑞典和美国举行贸易谈判，预计双方将讨论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三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在斯德哥尔摩会谈期间，他将提及北京近期对美国公民实施的离境禁令的情况。富国银行的一位高管和一位美国商务部雇员在前往中国准备返美时，发现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贝森特还表示，他将提及微软的网络安全漏洞问题，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该漏洞实施攻击行动。黑客利用微软 SharePoint 文件管理软件中的漏洞，对几百间全球企业和政府机构发动攻击，持续引发关注。另有消息指出，负责设计核武的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是这一次网攻的受害者。贝森特直言，他会强硬处理这一些问题，而且不会在谈判中退让，给中方任何筹码。目前 美中达成的关税升级休战协议将在8月12号到期。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通过谈判延长期限，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可能会分别迅速升至 145% 和 125%。 对此，贝森特表示，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其延长，或者可以以90日为阶段。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和菲律宾总统会面时提到，北京已经开始放行稀土出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我们现在和中方的谈判进展顺利，可以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讨论。他介绍说，接下来的谈判包括北京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安全问题。他还希望能够看到中方对于减少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都将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谈。他说，双方将讨论采购协议，尤其是农业方面的协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三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星期二提到和菲律宾、印尼和日本达成重大贸易协议。川普政府的贸易团队一直和各国进行谈判和讨论，现在已经公布其中三个国家，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中。川普总统星期二宣布，美国和日本完成一项庞大协议。据他指示，日本将对美国投资$5,500 亿，美国将获得其中90%的利润。日本还将开放其国内市场，包括汽车和卡车、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等贸易，而日本输美商品将被课征15%的对等关税。市场对后续将达成更多协议显示乐观情绪。星期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莱维特表示，日本承诺对美投资$5,500 亿，振兴美国产业，将由川普指挥运用，投入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制药和造船等重要产业。根据协议，日本将对美国采购100架波音飞机、$80亿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并将美国米购买量提高75%。另外，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欧盟和美国即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美国将对大多数欧洲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类似于美国和日本达成的协议。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表示，欧盟可能同意美国的对等关税方案，来到避免美国从8月1号开始将关税提高到30%。双方计划免除部分产品的关税，包括飞机、烈酒和医疗设备等。目前，美国对欧盟27.5%的汽车关税亦将降到15%。外交官们表示，欧盟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但强调最终协议需要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同签署。过去几个礼拜，欧美加快了谈判进程，来到避免川普加征关税引发的全面贸易战。两个礼拜前，欧盟和美国谈判人员一度接近达成协议，但在川普发文说，如果双方未能在8月1号前达成协议，将对大多数商品征收30%的关税之后，谈判陷入停滞。如果双方无法在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而且美国兑现30%关税威胁，欧盟将启动报复性关税措施。川普总统星期三发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并签署三道行政命令。接住在白宫主持赢得 AI 竞赛高峰会，川普说， 美国是率先开启 AI 竞赛的国家，他宣布美国将会赢得这一场竞赛。同一日，白宫颁布名为《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的 AI 蓝图，来到落实川普一月签署关于消除美国在 AI 领导地位的障碍行政命令。该计划包括加速创新、打造美国 AI 基础设施，以及在国际外交和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三大目标。仲确定了川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采取的90多个联邦政策行动。根据该计划，美国商务部将牵头制定新的晶片制造子系统出口管制措施，来到弥补目前主要系统出口限制措施中的漏洞。商务部亦将牵头加强对美国出口晶片最终用户的监控，并探索使用新的晶片位置验证功能，来到将它们排除在关注国家之外。关注国家通常指共产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该计划指示国防部和商务部和盟友协调采取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禁止美国对手参与其国防供应链。 AI 行动计划还呼吁放宽环境法规，利用联邦土地加快专案开发，从而加快数据中心的建设。美国国务卿兼代理国安顾问卢比奥表示，这一些明确的政策目标为联邦政府设定了预期，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技术黄金标准，并令到世界继续依靠美国技术运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表示，美国的 AI 行动计划为巩固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制定了一个果断的路线图。白宫 AI 和加密货币主管大卫·萨克斯表示，为了保持领先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必须赢得这一场 AI 竞赛。去年，多所美国大学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运动，哥伦比亚大学亦都是核心之一。今年三月，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哥伦比亚大学约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和合约，理由是校科持续不作为，未妥善应对犹太学生遭受的持续骚扰。哥伦比亚大学7月23号宣布，该校近日已经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哥伦比亚大学将向美国政府支付总额超过2亿美元的和解金，来到结束联邦多项调查。另外，哥伦比亚大学还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支付2100万美元，来到了结相关案件。除了现金和解之外，哥伦比亚大学亦将实施一系列今年较早已经宣布的改革措施。代理校长克莱尔·希普曼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一次和解协议中并未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校方领导层已经多次承认犹太学生和教职员经历了令人痛苦而且不可接受的事件。根据协议内容，今年三月遭终止或暂停的绝大多数联邦补助将被恢复，并重新获得对现有和未来数十亿美元补助的申请权。在协议宣布的前一日，哥伦比亚大学对参与今年五月抗议活动的数十名学生实施惩处。这一些抗议者曾短暂占领校内主要图书馆。上个礼拜，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一项新的反犹太主义定义，将其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等同。美国教育部长林达·麦克马洪表示，多亏川普总统的坚定领导，哥伦比亚大学才得以达成这项协议。 呢项协议标志住我国在追究接受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对反犹歧视和骚扰上负责任的努力带来了重大转变。他指出，哥大将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调整教师评议会架构，惩处严重干扰校园秩序的学生，在招生和聘任中取消种族优先政策，并终止以种族为依据分配利益和资源的多元平等包容计划。